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5月14号，农历四月初七，星期二。现在为大家播报晚间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澳洲方面的消息。新南威尔斯州监狱中的澳洲原住民人数创有记录以来最高。周二公布的新数据显示，新南威尔斯州监狱中原住民成年人和青少年的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准。新南威尔斯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 Boxer 表示，三月份入狱的原住民成年人数量创历史新高。原住民成年人占监狱人口的31%。Boxer 执行董事杰基·菲茨杰拉德 Jackie Fitzgerald 表示，从长远来看，新南威尔斯州3.2%的成年人是原住民。新南威尔斯州每29名原住民中就有一人被监禁。令人担忧的是，新南威尔斯州不再有望实现缩小差距、降低原住民成年人入狱率的目标。新南威尔斯的目标是到2031年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成年人的被拘留率减少至少15%。新南威尔斯的这种情况反映了青少年拘留系统中原住民青少年比例过高的重大挑战。截至目前，原住民青年占被拘留人口的2%，66.4%，为该州创下了令人不安的新纪录。数据表明，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78.4%都被还押，其中最常见的犯罪行为是闯入29.3%和汽车盗窃22.4%。新州州长 Chris Minns 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承诺与新南威尔斯原住民高峰组织联盟 KPO 和其他主要原住民组织合作解决该问题，目标是透过解决社区犯罪的根源来降低原住民青年的监禁率。
巨型鳄鱼在昆士兰北部码头袭击船坞男子。最近在北昆士兰的一家码头捕获了一只超过4公尺长的大鳄鱼，因为它对人类和动物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这起事件发生在汤斯维尔北部的卡德维尔码头，当时这只鳄鱼向一名在船坞上的男子发动攻击。这次捕获是在上周同一地点捕获另一只大约3米长的大鳄鱼之后进行的。此外，6周前，一只被称为赫比的4米长鳄鱼在科尔迪利亚的赫伯特河被捕获。据报道，这只鳄鱼之前曾跟踪当地居民和动物。这些事件凸显了该地区鳄鱼活动持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社区安全的潜在威胁。
澳洲联邦警察与中国公安部续签合作协议引发争议。澳洲境内活动报告严重令人担忧，反对派质疑延长双边安全条约。澳洲联邦警察 AFP 在中国公共安全部 MPS 在澳洲境内的活动引起严重关注后，仍续签了与中国公共安全部的合作协议，这一行为必须由联盟党进行解释。反对党已经确定了至少7项与中国机构合作的有效协议，其中3项上个月才刚续约。这些协议因 ABC 电视台四角节目的调查而受到关注。调查发现，2019年在联盟党还在执政期间，中国警方曾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询问一名59岁的中国出生的澳洲居民。四角报道称，根据与 AFP 的协议， MPS 官员获准访问澳大利亚，但他们违反了协议，带着这名女子返回了中国。
接下来是国际消息。英格兰新增27个公共戏水场地，但不能保证游泳绝对安全。英国政府宣布，在今年夏季游泳季节到来之前，将在英格兰指定27个新的沐浴地点。给予水域沐浴地位意味着环境署必须在夏季期间进行污染测试，这将迫使水务公司停止在这些水域中倾倒污水。在新指定的地点中有12条河流。目前，英格兰只有3个河流区域被指定为游泳区。这一数字远低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在法国有超过570个河流沐浴地点。然而，获得沐浴地位并不能保证水域适合游泳。去年环境署的测试发现，英格兰的3个河流游泳区由于污染都被评为状况差。这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在这些水域游泳绝对安全，因为由于污水溢出和农业径流，游泳地点可能携带大肠杆菌和肠球菌，这可能使游泳者生病。
随着战斗逼近苏丹被围城市，面临疾病。近日，达尔富尔地区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埃尔法希尔市周围的战斗日益激烈，这是该地区最后一个未被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城市。在北达尔富尔州埃尔法希尔市北部边缘的阿布舒克流离失所者营地，每天约有七人因附近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军方联盟团体之间的冲突而受伤抵达此地。几个月来，快速支援部队一直在围攻埃尔法希尔市，这是北达尔富尔州的首府，也是苏丹广大达尔富尔地区最后一个主要人口中心，目前尚未处于准军事控制之下，围困了100万人口。在围攻的初期，该市曾经过脆弱的和平得到保护，但自从四月份以来，由于其两个最强大的武装团体，这两个团体之前帮助维持和平，承诺与军队并肩作战，城市郊区的暴力冲突急剧上升。在阿布舒克附近的战斗尤其激烈，那里的军队支持的团体正在对抗驻扎在北部的快速支援部队 RSF， 炮弹落在营地内，造成数十人死亡。然而，死亡和受伤并不是阿布舒克唯一的医生哈伦亚当哈伦面临的唯一挑战。近几个月来，数百人因急性营养不良而死亡，许多妇女流产，每天都有大量疟疾病例被登记。他也受到一种奇怪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困扰，这种疾病在营地中迅速传播，他怀疑这与炮击产生的污染有关。哈伦说，我非常难过，人们因为可以预防的原因而死亡，而我们却无能为力。他也表示，这里极度缺乏药物和资金，这里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世界也没有提供帮助。去年4月15日，苏丹爆发战争，国家名义上的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的军队与他的前副手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指挥的快速支援部队对峙。专家表示，苏丹面临分裂的风险。根据联合国的说法，苏丹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别的人道主义危机，饥荒威胁日益严重，超过87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一数字在全球范围内是最高的。
最后是财经消息。自巴黎协议达成以来，巴克莱银行已向化石燃料公司提供了近7兆美元。全球60大银行中，美国是最大的化石燃料金融机构，而巴克莱银行在欧洲领先。根据最新研究，自从巴黎协议旨在限制碳排放以来，全球大型银行已向化石燃料产业提供了近7兆美元，约 5.6 兆英镑的资金。2016年，在巴黎的会谈后，196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将全球暖化因碳排放引起的升温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之上最多2摄氏度，理想限制为 1.5 摄氏度，以防止气候巨变带来的最严重影响。尽管许多国家此后承诺减少碳排放，但最新研究显示，私人利益仍继续将资金输送到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这些公司利用这些资金扩大了他们的业务。根据上周 The Guardian 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8%的世界顶尖气候科学家现在预测全球暖化至少会达到摄氏 2.5 度，这一结果预计将对文明产生灾难性后果。
接下来是悉尼与墨尔本两地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天气部分天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3度。墨尔本天气大不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0度。今天的晚间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